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大乘入佛境界至光明庄严经。我们先说读经啊，为什么要读很多遍？你读第一遍读这个经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字有一些词你还不认识，不知道什么意思。哎，认识那个字，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这个词什么意思，你要去查问。第二遍呢，你可能把句子读懂了，你可能把一段话读懂了，但是呢，你跟其他的段其他的话你不能联系起来，你刚读懂，然后后边再读，每一句话每一段话都读明白之后呢，你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要悟出来，要听懂，然后要把全经全部这个就是你理解的这个道理啊，要联系起来，要融会贯通，你才能理解这个经佛想告诉我们什么。一义不一语就是这个意思。哎，你不能说我光会诵这个经，那跟这个理解完全两回事。哎，义就是要把这个经的意思，佛为什么要开这场法会，佛为什么要说这个经，把这个义你抓到了，这才算读懂佛说的意思了。比如说这个经呢，虽然在地上，但是呢主要是天人，很多天人参加的一个法会。这个一开始呢是文殊菩萨问问题，文殊菩萨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说我们面前的法呀是不生不灭，我们感觉它都是在生灭变化的，你为什么说不生不灭，问题是这个。然后文殊菩萨还提了一个要求，说你给我们呢这个问题不太好懂，你给我们做一些比喻，哎，容易让我们听懂的比喻，让我们去理解你为什么说面前的法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经呢，就是佛按照这个文殊菩萨的要求，连续说了很多的比喻，来说明我为什么说你面前看着这个东西都在运动变化，为什么佛说它不生不灭，根本就没生出来，根本也没消失过，为什么呀，就是它根本不存在，它根本是空。等于说问佛说我们面前为什么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是空，为什么是如梦幻泡影，等于是问这个核心问题。现在呢，我们已经学过几个比喻了，学过四个了，我们把这个比喻啊来回忆一下，这才是读懂这个经的。你把这个比喻，佛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他比喻什么，他想说明什么道理，你必须把这个意思是听明白了，每个比喻都听明白，然后把这个比喻之间的关系也听明白，你才算听懂这个经的意思。大意还是大意，实际上佛说的每句话呀，他后边是用最高智慧说出来的，里头包含很多的这个意深意，没说出来的意，你必须要读所有的佛经，读好多遍，你可能才能够理解他一些比较浅的意思。说真正你知道他里头大部分的意思，那得什么呀，那得你从梦中醒来，正到初地以上，初地菩萨才能理解佛多少啊，还只不过是十分之一吧。哎，到十地菩萨还没有完全能够理解佛的意思。所以读经啊，要认真读，反复读，你才可能读懂。现在我们就来把前边佛打过的四个比喻，哎，我们来这个回忆一下。你首先明白啊，佛这个比喻是说明什么问题的，就是说明我们面前啊一切法空，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没生出来，什么也没灭，不生不灭。哎，我们把不生不灭要是集中到一个字，就是空字，或者就是面前就是梦，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是空，都是空的话，什么都没有的话，它当然是不生不灭，什么不依不异，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有很多这个描述，但是它的核心意记住，就是说面前我们面前梦中啊没有东西。 他这个比喻你必须能够比喻到，就是说听懂比喻之后啊，我们面前原来是什么都没有，这算你听懂这个比喻。我们看佛第一个比喻啊，因为这个主要是天人在听，所以佛呢第一个比喻是说呀，说这个因为天人看这个世界啊是非常这个美丽的，非常这个富贵的。哎，我们那个知道那个颂的就是说河流水，人看是水，天看宝庄严。这个宝庄严就是指的是它是宝石，它是那个水晶或者是什么，反正是非常漂亮。因为什么？它福报大，福报大，它看周围啊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这个都是宝。所以佛就根据天人的感觉，哎，他认为这个世界富丽堂皇，非常都是宝贝做成的，所以佛就说呢，你呀、啊，就把这个物质世界这个大地想象成什么呢？是琉璃宝，哎，琉璃宝半透明的，这个让他做这个比喻，就是说你的物质世界是个琉璃宝，它起什么作用呢？佛说这个琉璃宝啊，它里头显现的影像都是一个影像，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经有三个译本，其中一个译本直接就译成就是就像镜中像一样。你把佛告诉天人说，你把这个物质世界就想象成是一个琉璃世界，哎，半透明的，然后你在里头看到好多人好多宫殿，他说这个宫殿啊，你就想象就好像琉璃宝上映出来的像一样，哎，所以那个翻成镜，镜中像也是很它是用琉璃显现的像，哎，它用那个成了镜中像呢，那就是我们人比较好理解，你就把它都当成镜中像吧，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大镜子，你在这个镜子里头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影像，镜子里都是影像，镜子里什么都没有，这个谁都懂是吧，哎，你看到有地势有宫殿有人有什么来来往往，实际上呢镜子里的像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宫殿没有人来往，没有东西生出来没有东西灭。佛给第一个比喻就是说，你们把大地想成琉璃宝，它里头的影像都像镜子里的影像一样，看着是在有人活动，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好，用这个比喻什么呢？佛说就比喻呀，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这还是说的比喻里头啊，说这个你看到地势，地势有它的宫殿，说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地势也没有宫殿，这只是镜子里的影像，实际上你看到的都是跟镜子的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所以这叫不生不灭。哎，境遇，我们那个《金刚经》里头梦幻泡影，那个影就是镜子里的影像，这是第一个喻。这个第一个喻呢跟其他的关系呢，它是第一个最难空的色，就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哎，这个呢就是说的颜色，因为影像都是颜色嘛，哎，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色不是客观存在的，色是空，哎，为什么呀？因为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创造出来的，你的一个语言，哎，你说的话，这是妄想，这是空想，哎，你看见颜色等于什么都没看见，因为你做梦也能看见颜色是吧，你做梦里头看见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哎，这是第一个喻，就是空色，就是色是空，哎，你镜子里头看到的所有的颜色，镜子里头只能看到颜色是吧，你镜子里头看到的所有的颜色都是什么呀？空，都是不生不灭，什么就是没有运动没有东西，都是空，这是第一个比喻，镜中像喻。第二个比喻佛呢是用声，就是说声音也是空，哎，这个我们一般人也知道，你比如说这个人广会说，哎，那就是这个人就是整天在那什么就是说空话对吧，哎，实际上什么也说不出来，哎，不是说说不出话来，你说多少话也是空话，哎，话就是空，声音就是空，因为它也是一个主观感觉。 第二个佛用这个身来空身，用什么比喻呢？这个天人呢都知道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常识吧，就是说在地势的那个善法堂上边啊，他的宫殿上边啊有一个大法鼓，但是我们谁也看不见，天人也看不见。为什么说他有个大法鼓呢？就是在经常需要的时候，这个大法鼓啊会出妙法音，哎，他会这个讲法，各种的这个帮助地势。哎，他里头举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地势忘了讲法，他就会提醒说你该讲法了。天人忘了去听法，他就会提醒大家，哎，那个开始讲法了，你们去听法，不要光玩了。哎，这个地势跟那个阿修罗打仗打不过的时候，阿修罗太厉害了，哎，这大法鼓要出，法鼓就出声音，就把那个阿修罗给吓跑了。总之，佛用一句话就是说，以福利承办故，就是说这些声音，哎，提醒他这个不要放逸，或者是战胜敌人，帮助他战胜敌人，帮助他这个形成福报，这个声音。是哪来的呀？是以福利承办故，就是他前生留下的记忆，他造的这个业，有这个福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声音来帮助他，哎，帮助他完满他的这个福报，这是福利承办故，并不是实际上并不是有大法鼓，并不是大法鼓出来的声音，哎，这样呢，就是声音是空，并没有发生的东西。发出来的声音，注意声音是主观感觉是空，哎，没有人说是，当然有人现在科学，现在科学他也不说声音是客观存在，哎，也是主观感觉。就是说，如果有糊涂人说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哎，不懂科学，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世界上客观存在声音的话，哎，这就是这个胡说八道了。佛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声音没有那个大法鼓，所以呢我们梦中啊天上啊没有东西，没有大法鼓，有声音等于空，记住声音是主观感觉是妄想，说有声音等于空，有声音不等于有东西，哎，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告诉这个天人呢，啊，地势有大法鼓会出妙音，实际上呢没有大法鼓，这个声音是空，这个不用说了，哎，没有大法鼓，说没有大法鼓，那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听见声音呢？因为以福利承办故，就是他的福报就那么大，到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来帮助他，哎，实际上是什么呀？我学唯识的知道，是他有那个记忆，有那个种子，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种子就可以出现颜色，出现声音，色声香味触，就是用这个主观感觉来帮助他，用这个梦境来帮助他，哎，实际上里头呢既没有人，也没有鼓，也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第二个是空声，空的方法你就记住，什么都没有，说我看见颜色了，我听见声音了，那就是你种子升起的主观感觉，你种子升起的梦幻泡影，哎，你梦里头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也都是空，哎，这个就好像镜中像，哎，就好像这个一样，哎，你看见也是里头没有颜色，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这是空色空声。第三个呢就是空处了，那就是这个后边那三种处，这个他用什么比喻呢？佛说你看这个大风一吹，云彩一来啊，就下大雨，他说实际上这个下大雨啊，没有风，没有云彩，没有雨，哎，梦里头嘛都是空，说那我为什么感觉到有风，这个吹，我看见好像吹来烟那个云彩了啊，下起大雨来了，哎，我也有这个 下大雨的感觉。佛说就是什么呢？但由众生宿业报故，还是仅仅是你众生心里头啊以前留了记忆，现在这一生呢就有这样的报，哎，报是空的，报是梦报，哎，你前生记忆好，你梦就做得好，前生记忆差，你这个果报差，你梦就做得差，就是说 你有没有风，有没有云，下不下雨， 完全是由你的记忆决定的，由你宿业，但由众生宿业，仅仅是你以前留下的记忆，哎，决定你这个风啊，风雨啊，有没有下不下雨？哎，如果你造业造得非常不好，那可能会连年大旱。哎，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实际上这个触呢，实际上也包括颜、色、声、香、味、触，这里头都包含法，是吧？只是说法是空。哎，这是第三个，就是说你在梦中看到的所有的现象啊，那都不存在。哎，说不存在呢，为什么我会看到什么云啊、下雨啊？你有记忆，有那个业报，记忆直接升起那个幻象。哎，第四个比喻呢，佛比喻的是说这个天上这个天子啊，这个我们欲界是六层天，欲界再往上的三层叫初禅天，初禅天的天主叫大梵天。这个大梵天呢，我上次讲那个可能是讲错了，这个大梵天数说少了，这个我又看了一下，大部分是说呀，这个大梵天就是初禅天的天主，大梵天以下呀是一个小世界，他呢一直管到哪呢，管到第一层天，就是四天王天，欲界的六层天加上初禅的三层天，他一共管九层天，这九层天呢是一个小世界。哎，然后呢一千个小世界呢组成一个小千世界，那就是二禅天的天主是这个小千世界的天主，然后三禅天的天主呢是中千世界的，就是有一千个小千世界。哎，这就千乘千了，然后到三禅的天主呢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天主，那就是这个有一千个中千世界。哎，这样呢小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三个千乘起来一共是十亿个小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这样的话等于有十亿个大梵天，上次我说少了三个零。这个比喻是，这是天上的天人都知道的常识。这个佛拿一个什么现象做比喻呢？佛说呀，这个大梵天啊，他经常会观察这个他下边管的这九层天，他在观察的时候啊，这个天人有感觉，哎，这个大梵天王在看我们，有感觉之后啊，这些天人就会有一个想法，说大梵天王啊，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了哈，说你现一下相吧，让我们看看你什么样子。哎，以后呢我们也要修这个四无量心，我们也要做这个大梵天王。哎，我们也要这个，这是我们努力的最高目标。哎，他们就会想说请你这个显现一下。这个时候呢，大梵天王有时候就会给他们显现一下，让他们看一看大梵天王的这个福相啊，这个让他们见一见，见一见领导。佛用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呀，你这个就是看到那个大梵天王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呢不存在大梵天王。哎，说不存在我怎么看到了呢？还是福报，就是说你造了这个福报，有能在梦中见到大梵天王样子的这个福报，哎，因缘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做到这个梦。实际上大梵天王什么天人，就是这个梦中啊没有人没有法，什么都没有，这是这样一个比喻。然后用它比喻什么呢？比喻佛。哎，比喻佛就是说你梦中凡夫啊，哎，也能有因缘成熟，也能见到佛。哎，有时候你能见到菩萨，有时候能见到佛弟子，咱们就说见佛吧。佛就是说比喻啊，说你梦中凡夫你看到佛了，实际上呢梦中没有佛，没有众生，哎，你也看不到佛，都是空，都是梦，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幻象，实际上梦中就没有佛。哎，说那我没有佛，我怎么会在梦中看到佛呢？还是什么呀，佛说的就是这个意以宿世善根成熟故，就是说宿世善根就是以前的世代，世是时间了，以前的这个就是轮回当中吧， 善根就是好的种子，好的记忆成熟了，你就能够见到大梵天王。哎，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也是，你素世种这个善根，学佛法，佛法的记忆，哎，这个善的意思不一样啊。世间善就是你修这个四无量心行善，它就可以见到大梵天王。你要想见到佛呢，你必须得学佛，哎，你得跟佛心相应，嗯，这才叫善。叫什么呢？你得懂正见，懂佛说的什么意思。哎，佛说面前是梦，醒来才能解脱，你得听懂这个意思，这叫善。哎，那个四无量心就不叫善了，那是直到梦中是真实，加强梦你醒不了，那就叫恶了。所以这个两个都是善根，但是意义是不同的。你学佛学明白啊、哦，原来佛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我以后也要成佛，你熏习这个，这叫善根。你这个善根熏习的多，成熟了，你就能在梦中看到佛。哎，虽然你看在梦中看到佛了，梦中也没有你，也没有佛，也没有你看到佛这回事。那说那我怎么会做这么一个好梦呢？就是因为你素世善根成熟过，就是你前生记忆啊，学佛的正见的记忆多了，哎，你就能做这个梦。然后上次我们就学到这儿了。佛说了一个颂子，说一切皆变佛真如，三种影像世间现。就是说这个佛呢，佛真如，真如就是真相，真理真相，哎，佛就是真相。说佛是真相，你梦中人根本没见真相，你怎么能见到佛呢？你见不到那个真正的佛，见不到佛的自性身，见不到佛本身，见不到他的真身。但是呢，你可以在梦中呢，你跟佛心相应，哎，你跟佛心有交流，你看这个我们跟佛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你是能感应到所有佛菩萨所有众生的心，我们都重合在一起，都是有感觉的，都是有感应的。你跟佛心相应到什么程度，他就会，你的意识就会在你的梦中呢翻译出来这个你感知到的佛心的样子，那就是三种影像，就是三身佛。哎，化身佛、报身佛、法身佛，我们现在梦中呢有这三种影像。世间现就是在我们的梦中就显现出来了。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有梦中的那个三十二相的佛，有梦中一个有这个五官的你，而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心中留了很多正法的记忆，哎，跟佛心相应了。你素世善根成熟故，所以呢你在梦中能够见到佛的影像。实际上梦中没有佛，这是前边学过的四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没说完，这个佛这个又说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实际上跟这个比喻有点这个接着的意思，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啊。你一定要听到这个，就是听明白比喻什么，就是他比喻的是什么，听明白他的最后要告诉你什么。所有这四个比喻呢都是告诉你说，梦中你看有很多东西来来往往，生生灭灭，很热闹，但是实际上呢那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不生亦不灭，哎，里头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会看见这么多东西呢？就是因为你有那个记忆就会做这样的梦，这是他要说的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梦中是空。好，下边我们接着来学啊。复次，妙吉祥，如日光明，行阎浮提。日光明就是太阳的光明，行日阎浮提，好像这个太阳也是在走，是吧？这个从东方出，从东方早晨刚出来呢，先照须弥山王。所以你看这个他主要听众是天人，他就用天上的这个事情来做比喻。说你看那个天人看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啊，首先照什么呢？照须弥山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世界，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啊，最高的中间那个最大的山就是须弥山，所以它最高，所以太阳出来之后呢先照到它，须弥山王。次照铁围山，大铁围山。哎，这个铁围山是哪儿呢？这就简单说一下小世界结构啊。我们这个小，这是天眼看到的啊， 这个比我们看到的要广大。小世界呢，就是有一个大海，大海中间呢有一个须弥山。这个大海呢有七重海、八重海，是这个就是每这个七八重海之间都是山，这个山叫铁围山，就是一圈。最后呢外边有一个大铁围山都围起来。可见这个须弥山最高，然后海里头呢有七八层海，这个有铁围山围着，先照最高的须弥山，然后太阳再往前走呢，就照到了这个铁围山，次照鱼柱大山。那个铁围山这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有比较矮的比较小的山，次照慢慢那个升得越来越高，其他山也照到了，次照黑山，次照一切高险地方，就是不是山了，你那个连丘陵连这个森林什么大地也能照到了，次照一切此阎浮提低下地方，最后呢连这个最低的地方，太阳只要光线到达了，低的地方也照到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自然现象，天人跟我们地球上人都懂的是吧，我们地球上也是先照高的地方再照低的地方。注意佛的比喻来了，说然彼日光悉无分别，说但是那个太阳呢它没有这个分别，说我先照谁后照谁，因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不是一个人，不是众生，它没有思想，这个是谁也懂，这还是比喻啊，就是说这个太阳本身它就是一个物质运行是吧，它没有分别，不离分别。这个不离分别啊，是指的这个悉无分别，因为它没有分别，所以它也不会离分别。什么叫离分别呢？就是我现在想了一下，然后说我不想了，这叫离分别。因为它都无分别，所以它也不离分别，就是不会说我没有分别，不会升起分别，那它也不会说我刚才在分别，现在呢我放弃了，是吧？非思维，非不思维。太阳呢没有思维，它不是众生是吧，它没有意识，它没不会思维，就是我们说吧，就是这个物质是个死东西是吧，它没有思想，所以呢它不会思维。非不思维，这个也是跟这个思维相对，就是说不会说我思维着我现在不思维了，放弃了。离心意识，就是说太阳啊没有心，没有意，没有识，没有八识是吧，心是第八识，意是第七识，识是前六识。太阳没有思想，没有心，没有八识。又日光明无生无灭，注意啊，这个物质的东西它是死东西，说光明生了灭了，没有，就是光明啊它是我们人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人叫什么呢，我们人看到颜色了，我们说有光了，或者说光灭了，这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这是众生才有的现象。光明会生会灭，是我们脑袋，我们这个人的意识在创造颜色，我们叫做光明。所以呢日呢它没有光明，它没有光明生灭，它没有这个主观感觉。无诸相状，你没有主观感觉也不会出相是吧，相状都是主观感觉，相状是什么呢，就是五种色声香味触，都是众生有情才会做梦，才会梦到相状。太阳没不做梦，没有相状，以离相故复无作意。太阳呢因为它没有相，所以呢它也没有作意，说我这个要生光明了，我要灭光明了，我要什么，没有思想。离作意故无诸细论，它没有作意也不会细论，就是指的说话，细论就是那个你就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说的话都是细论，就是你要是整天就光在这说话，那就是细论，就什么用都没有，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太阳没有细论，离细论故无诸恼损恼，它也不会有情绪是吧，也不会离损恼故非此非彼非高非下，因为它没有烦恼，所以他也不会分说这是我那是你，这是这儿那是那儿是吧，这那是他，也不分高下，因为他没有分别嘛， 非缚非解，他也不会感觉自己难受，也不会说我要解脱。非有智非无智，太阳没有这个思想，没有智慧，所以他也不会有这个说我这个现在我无明啊，我要这个去除无明，我要证到智慧。哎，他不是有情，没这些。非有烦恼，非离烦恼。太阳呢，没有烦恼，是吧？没有分别，没有烦恼，非离烦恼。他也不会说我有烦恼，我断掉烦恼了，我这个处理烦恼了，也不会有这回事。非真实语，非虚妄语。他不会说话嘛，所以他也不会说的说他还有真话，还有假话，是吧？他根本就没有话。非此岸，非彼岸，也不会有这个境界，是吧？我嫌这不好，我要到彼岸去。非平，非不平。就是说这个太阳照，哎，照高山，说这个地方的丘陵，这个地方不平，哎，那边是平原啊，那地方平，他没这个分别，他没这个认识，所以呢，非水非陆，他也不会说这是大海，那是高山，是吧？陆地，非寻思，非离寻思，寻思呢，是我们人在起心动念之前两个非常深细的潜意识的心所。这个或者你想说话了，想说话了呢，先得心里头生寻跟思，然后才能生起你的作意，才能生起你的这个，然后才能说话。就是说你只要想起心动念的时候，前边潜意识里头一定先起寻跟思。说这寻跟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寻呢，就好像是这个我要干什么呀，就是我要动，哎，我要动，我想干什么呀？就是有一个这个这么个起这么一个作意吧，实际上是作意。四呢是，哦，我这个就是准备干什么了，就是集中精力。四是咱这等候，哎，寻是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哎，我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呀？然后你可能这个。找到目标了，说啊，我想这个起心动念，或者我想说话，或者我想看颜色，或者我想听声音，或者我想说话，哎，开始这个等待这个，比如说我要看颜色，寻的时候是我想活动，四的时候就是我要看颜色，然后呢，四等着干什么呢？等着那个你寻思一活动啊，它就会调动附近的种子。附近的种子，你说我要看颜色，那个颜色的种子就开始活动了。四就是等着那个颜色的种子开始升起，然后你就看到颜色了，然后你就会说话了。寻思是我们起心动念之前的潜意识里头的非常微细的两个心理活动，哎，潜意识活动。这个太阳呢，它没有思想，没有心，它连心意识都没有，是吧？所以呢，它不会有寻思，不会有记忆，也不会有现行，也不会离寻思，是吧？说我现在不想了，非色非色，它呢，这个色，你色我们说过两种理解，一个是颜色，一个是物质。咱们先说颜色，因为你这个太阳不是有情，说它也没有颜色的记忆，它也不会升起色，也不会升起非色，就是精神的，精神的这个非色，非颜色吧。如果理解成物质呢，那就是说不是物质，也不是不是物质，也不是这个精神，是吧？非色就是如果前边物质，后边非色就是精神，因为这个太阳呢，它没有心理活动，所以它不会去分别说这个是物质，那个是精神什么。整个就是说这个太，这是常识，你说天人都懂，说啊，太阳起来了，照这儿照那儿，先照哪儿后照哪儿。实际上太阳呢没有分别，没有思想，没有思维，没有说这儿我要照它我不要照它，没有这些，这个大家都承认，是吧？下边妙吉祥，未由大地有高下中容故，光明照意下中上影像差别。这就是总结前边这个比喻，说因为大地有高下，有中就是中等，有这个就是有这些情况吧，所以太阳出来之后啊，才会有上中下影像差别。我先照到这儿后照到那儿，什么 高低啊，影响都不同，是吧？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们感觉呀，好像太阳呢，哎，太阳照到山了，太阳照到海了，只是实际上太阳没有这个分别，哎，没有这个分别。实际上是这个分别是什么呢？是就是太阳之外的那个有情，心里头才会有这些分别。太阳根本没有你心里想的那一切，说啊，太阳它升起来了，太阳照了，太阳什么这个怎么着，都是那个有情自个儿的虚妄分别，跟太阳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喻是比喻这个意思。我们往下看，这个下边是告诉你说比喻什么了，比喻如来，就是如来呢就像那个太阳。我们看它怎么比喻啊，干脆我们直接先说出来吧，这样容易听懂。佛用这个太阳照这个大地，哎，大地上的人说太阳先照哪儿后照哪儿，哎，什么有很多的分别，但是太阳本身没有一点这个分别。用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如来出现在我们梦中，我们这个梦中的凡夫啊，对这个如来有很多的分别，说啊，你看如来出生了，如来成佛了，如来要说法了，如来这个有很多的分别。实际上如来本身，你这个众生梦中众生的那些分别，如来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梦中根本没有真正的如来，哎，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你心里升起的幻象，在佛的心里都没有那个幻象，哎，因为佛没有梦嘛，他怎么会有梦里的幻象呢？哎，佛就是真实存在的佛的一个心，是你的心跟佛心相应之后，你的心感知到佛心的某些信息之后呢，你的种子，你的记忆翻译，你的意识给翻译你感知到的佛，你对佛心的感知，你的意识给你翻译成一个梦，你梦里出现的那个如来完全是你的种子升起的，就是是你的梦里你看到了一个如来，佛那儿没有梦，没有梦中的如来，什么没有梦中如来的那些你对他的那些分别，说如来多庄严什么，你的那些想法仅仅是你自己的想法，梦中没有如来，这是真如来啊，没有如来，梦中的如来就是个影像，就好像镜中像一样，他没有思想，没有这个什么什么都没有，哎，说梦中的如来既然没有分别，没有作意，那我怎么看见这个梦中梦见的如来，我感觉他有分别有作意呢？他还要跟我说话，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哎，他说我怎么会感觉到如来有分别有作意呢？那完全是你的感觉。说佛要是没这个没这些作意，我怎么会感觉到佛的作意呢？佛的作意是在他的心里的记忆，你的心感知到他那个记忆，你就能在梦中看到如来是怎么这个说话，怎么分别。实际上如来根本没起那个分别。说如来心里这个记忆是怎么回事？哎，他就是限量的，就是无始以来从他发菩提心开始学习佛法正见，学懂佛说的意思，他就有正见的记忆，哎，正文熏习。他的心里头，佛的心里头啊，全部都是所有圆满佛法的记忆，就是你这个众生这个烦恼应该怎么对治，这样的人应该怎么调伏，什么所有的这个佛法他全有圆满的记忆。所以你呢跟佛心相应的时候，你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了，哎，你跟佛心相应的时候呢，你说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呀，哎，你跟佛心相应，这就是看你相应的程度了。你相应的程度少，可能会感应到佛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浅的回答。哎，如果你跟佛心相应的多，哎，你可以感知到佛心里头对你这个问题更深的回答。佛心没动，哎，因为他圆满了就不动了，圆满了他就不再学佛了，他不再熏习了，哎，他不在这个换种子了，他种子永远是那个，而且他的种子永远都在现行，哎，都是现行的种子， 都是亮起来的种子，像一个大这个圆精质大光明球一样，哎，没有这个就是全是现行，而且这个内容是不变的，就是因为它所有圆满的佛法记忆都有，它是不动的。你的心跟它感应的时候呢，仅仅是你跟你的梦中跟它感应到什么程度，在你的梦中用你的种子来做梦，哎，你跟你学佛学得好，跟他感应的种子这个多，就是说你跟佛的思想吧，一致的多，那你就能够感应到佛里头的更多的信息，你做的梦呢就更这个接近如来的思想，接近这个就是成佛的状态。这是佛要告诉我们的意思。下边我们来看佛怎么讲这个意思啊。就像太阳呢升起来照大地一样，太阳没有分别，没有这个作意，哎，它不是想说我先照高的后照低的，没有，太阳不动，它就是我就是，实际上它就是发光吧，永远是那样发，是吧？实际上光是我们梦中凡夫才能这个才认为有光，哎，太阳连有光都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思想，它就没有任何思想。用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如来，我们在梦中看到的如来，说如来应供正等正觉亦复如是。说这个你梦中看到的32相的如来啊，跟你这个看到的太阳呢，有相似之点。什么地方相似？就是没有思想，这方面相似，哎，没有分别。说如来怎么会没有思想，没有分别呢？因为梦中根本没有如来。根本没有如来，他怎么会有生有灭有思有作意呢？记住，取的是什么？取这个，记住这个比喻啊，是取其一点为比喻。你不能把这个全部东西全比过来，那就不叫比喻，那就叫划等号了。那就是如来等于太阳了。就现在是说取太阳一点什么，就是说太阳起来，人们认为太阳呢，哎，在运行。太阳在这个就是对太阳有很多分别，很多评价吧，哎啊，太阳这个今天太阳真好啊，真暖和，或者说照的真亮哈，都是那个人的分别，跟太阳一点关系都没有，太阳没有一点分别，就这一点像什么呢？就是人们认为如来啊有很多作意，很多分别，很多这个思想活动。这是梦中的人认为他梦中看到的如来有思想活动，佛说梦中的如来根本没有思想活动，跟太阳一样没有分别。什么意思啊？就是梦中没有如来，梦中看到的如来是镜中像，水中月，你看着是水中月，实际上里头一点真实存在的水中月都没有，水里头没有月亮，镜子里头没有任何东西。说没有任何东西，我是为什么会看到影呢？是你的心升起的影，是你的梦，你的种子升起的影。说我为什么会升起这样的影像呢？因为你跟如来相应的程度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如来。哎，心决定一切，三界唯有心，一切真正的原因都在你的心中。就是说你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做什么梦是由你那个心中的记忆跟如来的相应程度来决定你做什么梦能够看到什么如来的。但是梦中呢没有如来，就是说明这个道理。我们看佛怎么说啊，说如来应供正等正觉亦复如是。这个亦复如是仅仅是指着说太阳没有分别没有作意这一点啊。你看佛就是说也是像这样，像什么样呢？你看他说的这个就是像太阳，这两点就是他后边说的这个跟太阳是完全一致的。太阳无生无灭是说太阳没有生光明，哎，太阳没生没灭，光明是你那个梦中众生看到的，哎，你那个梦中有光明，太阳没有光明，哎，就是我们梦中的科学常识也这样，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不是啊？就是说这个你看到的所谓光明就是颜色嘛，哎，颜色只是你的主观感觉，哎，客观上这个世界没有颜色，太阳那儿也没颜色，哎，所以呢太阳那儿的光明或者说颜色无生无灭。 佛这呢也是，就比喻这个没生没灭啊，就是说佛在你梦中没有生出来，也没有说佛如涅槃走了，没有这回事。哎，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也没有如来，你看到的是个镜中像，是个水中月，是一个梦，你梦到如来了，并不是梦中真的有如来。所以梦中的如来呢，无生无灭，无诸相状。哎，梦中如来没有那个32相，为什么呀？因为梦中没有如来。注意这个地方你得理解啊，梦中没有如来，就像太阳没有相状一样。说我看见太阳是亮的，那不是相状吗？那是你的相状，你升起的相状，你的种子升起的相状。因为相状是颜色嘛，哎，颜色，梦中的凡夫那个颜色是谁的颜色呀？是你自己意识创造的颜色，是意识翻译你与佛心相应的时候，这个意识他用他的颜色的语言给你造梦。那个太阳的那个颜色不是太阳的，太阳没有颜色。哎，佛也是这样，你看到佛啊，32相，这个什么这个特别庄严是吧？那不是佛的相状。哎，因为梦中没佛，梦中也没颜色。你说我梦中看到颜色了，那是你做梦，你的种子升起的颜色。哎，说你为什么会生这样的颜色呀？是你的心跟佛心相应到什么程度，你的种子升起，你的梦境，你看到那样的颜色。梦里头没有颜色，记住，梦里头没有颜色。说我看见颜色了，怎么说没有颜色呢？就是因为颜色是主观感觉，就好像说话一样，哎，说这个人就会说，那这个人就什么都不会干。哎，梦中无诸这个相状，就是你看到的32相的那个呀，不是佛。你看现在说的是如来是这样，如来无相状，如来没有色声香味触。你看到的不是如来的色声香味触，是你自己意识翻译出来的色声香味触。佛那儿没有色声香味触，也更没有法。听明白这意思没有？梦中没有佛，梦中佛无生无灭，无诸相状。梦你看到的佛的相状，都是你的心做梦升起的相状。当然，这个说你这个梦啊，是受到佛心影响的。取决于你跟佛心相应的程度，你那个看到的色声香味触不一样，相状不一样。但是这个相状都是你的意识给你的翻译。佛那儿没有色声香味触，没有这个你梦中的这些相状。为什么呢？以离相故。说佛早离相了，早没有这个色声香，就是梦里的这些相佛早没有了。哎，因为他不做梦了，就离相了嘛。远离颠倒梦想，那就是远离相了，是吧？就是佛《金刚经》说菩萨应该怎么样，应该这个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从梦中醒来，你不能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生心。你如果用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就是做梦，你就不是这个正见。哎，你就不是，你就是那个梦中凡夫的这个糊涂见，哎，邪见。哎，离色声香味触法，哎，无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那怎么办啊？就是你要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你应该那样生心。哎，他说的是应该那样生心，应该照见五蕴空，应该无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这才叫真正的菩萨。像佛就做到了。佛因为以离相故，他早就没梦了，所以他早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佛那没有色声香味触，没有梦中的色声香味触啊。说那个佛心里头有没有色声香味触啊？没有梦中的色声香味触，你记住，没有你翻译的那样的色声香味触。说那有什么样的呀？你就甭管了，你也想象不出来，是吧？反正他有这个记忆，有信息，哎，但是他记忆的那个色声香味触绝对不是你梦中你意识造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哎，绝对不是那个，那个是梦中的。佛没梦了，就不会有那个相。哎， 因为佛早已经离了相了，所以佛在梦中啊无相状，就是你看到那个相状不是佛的相状，哎，那是你的意识翻译出来的相状，这样意思。然后呢，以离相故没有相状，无复作意，就是梦中的佛不会有作意，说我要说法了，我这个要休息一会儿了，哎，没有这些想法。为什么呀？梦中没有佛，梦中没有佛，只有一个你的种子升起的梦幻泡影。记住，佛不做梦了，佛没有这个，就是你想象好像说啊，佛要给我变一个老头，哎，佛得先变个老头，我才能看见老头，不是这样，哎，佛用不着变，佛也用不着这个说这个佛入梦，神通入梦，这都是方便说，佛也不入你的梦。佛心就在那不动，就好像太阳一样，没有分别，没有，哎，因为它全部都圆满了。所以我想了一个比方，就是电脑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或者说这个，或者说一个大的游戏吧。我们现在有这个很多人玩游戏，哎，就是佛就好像一个大游戏一样，你这个看到的游戏，你玩这个游戏完全取决于你的操作，哎，你不玩就没这个游戏，你说玩到哪儿，就是你这个游戏对你就显现那个样子，哎，这个你看到的就是游戏只有你在玩，说那个游戏那个程序它就是一些信息，它已经圆满了，它已经这个信息不变了，它就是固定的那个信息就放在这个电脑里头。你玩这个游戏玩到什么程度，怎么玩，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操作，明白了吧？佛就像那个游戏一样，已经圆满了，那个信息已经放在电脑里了，不动了，哎，你玩游戏完全是看你的反应，你对你有什么，你输入什么这个信息到这个游戏呢，它自动的反应，哎，自动的反应，它不作意，不分别，是不是啊？这个有点像这个意思吧？哎，就是佛圆满之后，他不在那儿还整天想我度众生什么，那没有那个作意，明白明白没有？就是他心里头全部给你的全部答案都圆圆满满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看你怎么学了，哎，就看你怎么做这个梦了，完全是你自己的事儿，佛没动，就好像太阳一样。没有分别，有点明白这意思了吧？离作意故无诸戏论，梦里没有佛，哎，也没有梦里的佛不可能作意，没有作意，没有戏论，他不会说话，哎，离戏论故无诸损恼，这跟那个太阳完全一样，是吧？太阳因为它不是有情，所以它没有这些。佛呢，说梦中的佛呀，哎，它不存在，哎，没有梦中佛。所以他呢也没有作意，没有分别，没有损恼，离损恼故非此非彼。所以佛呢并不有人说，哎呀，佛怎么光那个就是加持他不加持我呀，佛没这个分别，非此非彼，非高非下，非富非贱，梦中佛没有说梦中，那就是他那个有他比如说他看到佛了，或者佛来那个度他来了，可是就不度我，这个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取决于你们两个的修行程度，哎，你跟佛感应好，你梦中跟佛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反应啊，你梦到的佛的这个跟你的活动啊就深入，哎，你学佛学得差，跟佛感应少，你在梦中梦到的这个佛呀什么，它就浅，它就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完全取决于你的记忆，你的修行。佛没有分别，没有说这个说这个我要度他我不度他，没有，佛就像太阳，太阳也没有说我照谁我不照谁，是不是啊？我照哪儿不照哪儿，他没有这个分别，哎，他就是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哎，该照哪儿不照哪儿那是你的事儿，哎，这样比喻，非富非解，非有智非无智，梦中的佛没有思想。非有烦恼，非离烦恼，是吧？哎，所以现在学佛，有的人还啊，佛也有业报，佛也这个有烦恼什么，这都是这太差劲了。哎， 当然他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深的经啊，说根本梦中根本没有佛，哎，整天读《金刚经》，说谁要是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心邪道，哎，不能见如来，他也不懂。那个就是说，你要是把认为梦中有佛，认为这个佛就是颜色，就是声音的话，你找错了，那是就是邪见。哎，认为梦中有佛就是邪见，你见不到，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如来。真如来是哪儿？真如来就是梦中，不是那个梦外佛的那个心。哎，佛的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那是佛的法身，那是佛的自性身。哎，佛有自性身，佛有自性。你见到佛的自性身，见到他本身，见到他那颗心，哎，才这个，那才叫见如来。梦中你要见梦中如来，那是邪见，因为你认为，你如果说梦中有佛，那就不是梦了，对不对啊？只要是有东西就不是梦，哎，梦里就是没东西，这是常识，哎。所以呢，佛，梦中的佛没有烦恼，哎，也没有断烦恼。所以说，我怎么听见佛说，怎么断烦恼啊？就是还是说，你的心跟佛的心的感应，决定你听到什么样的佛说什么样的法。是说这个天人法呀、小乘法呀，还是大乘法呀，还是甚深法呀，还是方便说呀，还是了义说呀？完全取决于你的修行程度，非真是语，非虚妄语。因为梦中没有佛，他也不一字没说，是吧？佛说过，我49年一字没说，没说过佛法，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梦中没有真的佛，没有真他说的这个话本身就是虚妄的，是吧？但是话可以我们在梦中分说这是实话，那是假话啊。佛呢根本就梦中就没佛，他也不说话，所以呢也不会有佛是这是真话，那是虚妄话。说那不是佛说，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他怎么说没有？那就是给你那个还没学到了义的人呐，方便说。哎，你不这样一步步说，你学不到了义。哎，给你没学到了义，像这个经，这就是了义了。哎，说到这个最后了，说到真实了，真实就是梦中没佛，佛也不说话。哎，所以呢，佛既然不说话，那当然也没有说这句是实话，那就是虚妄话，是吧？没有这个区别。哎，这是了义。在这个刚学佛的不了义的，那就跟他说什么呢？哎，佛是只说实话，哎，不说假话。那是你还没学到了义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那一步，先方便说。哎，非此岸，非彼岸。哎，就是说这个，佛没有这个分别。哎，没有说，我要渡你们到彼岸，没有这些，非平非不平，佛也没有这个思想，就是佛没有分别，是吧？非水非路，这都是太阳的特性，是吧？太阳没有分别，说梦中的佛跟太阳一样，没有分别，非一切智，非一切智，哎，就是梦中的佛也没有一切智，也没有不是一切智的东西，那就是邪见嘛，也没邪见，非寻思，非离寻思。就是佛没有梦中没有潜意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的准备。哎，我们说了，寻思是你所有起心动念之前的潜意识的活动。哎，佛没有这个梦中佛啊，不是这个梦外佛。不过梦外佛也没有寻思。哎，因为这个寻思是那个起心动念、起语、起分别、起语言的时候，它前边的一个准备活动。这只有梦中凡夫才那个起分别，是吧？才有寻思寻索。哎，佛那也没有，真佛那也没有寻思。现在佛说的意思不是说真佛，是说梦中的如来啊，没有寻思，哎，也没有断掉寻思。为什么呀？因为那个梦中根本就没有佛，他们梦中佛不存在，所以他没有分别，没有思想，他也不会说我现在要起寻思了。哎，那是真存在这个。心梦中没有佛心，记住，所以他不会有寻思。离寻思就是修行，哎，就是那个修定的时候修离寻思。怎么呢？就是说你那个我们现在我们打坐的时候，哎，起心动念了，思想起来了，说哎呀，走思了，我要这个停止， 回到这个，比如说你是观呼吸啊，或者是怎么回到你那个所缘境上。哎，这个修的细的时候啊，不能等心已经起来，就是感觉心要起来了，就是寻思开始活动了，就要立刻给它断掉。哎，这叫离寻思，就是越修越细，一开始是念头起来给它断掉，后来就是念头没起，感觉心开始要，哎，我想干什么了，这个寻就给它断掉。但是在梦中的佛呢，他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佛，所以呢他没有这些思想，说我要寻思，起寻思了，我要离寻思了，非积极非不积极，因为他没有记忆，积极是积极记忆嘛，哎，积极就是心就叫积极嘛，就是梦中的佛不存在，所以他也不会有记忆，说我这个记住那个不记住，非有念非无念，他没有记忆也不会升起现行，是吧，也不会产生念头，也不会说我现在要无念，我现在要断掉念头，非思维非离思维，这都好理解吧，就是太阳没有思想活动，梦中的佛也没有思想活动，说我要是认为梦中佛有思想活动怎么样啊，你就是邪见，什么邪见啊，你认为这面前不是梦，只要你认为面前有东西，就你就否定了它是梦，因为常识大家谁都知道，梦里头没东西，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梦里头就只是妄想，梦里头就只是空，哎，这是常识。所以你只要认为说把面前当真，你忘了这是梦了，你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就是忘了如梦观，你就是邪见了，就是把面前当真了，哎，那就是邪见。因为你说梦里有佛，哎，佛有思想，你这个否定面前是梦，否定面前是空，把面前当真，这个思维呢就是加强梦的，就是否定，哎，障碍你做如梦观的，就是认为面前不是梦，哎，面前有东西，那就是邪见。所以梦中的佛呢没有思维，非一生非一生，哎，一生一生身，哎，佛这个变化一生身，佛这就是方便说了，佛看我们众生苦，佛用他的起意生出一个神通变化的化身来，哎，来度我们，这叫一生身。实际上，没有一生身，哎，梦里头没有一生身，也没有非一生身，哎，非名非名，梦里头就是注意梦里的佛没有名，因为什么？根本就没佛。所以你要说梦里有正遍知什么，不管是佛这个起什么名吧，哎，那都不是佛的名字，那是什么呀？那是我们梦中凡夫这个想出来的名字，哎，非名也没有这个非名，哎，就是断掉名啊，去除名啊，否定掉名啊，非色非色，梦里头没有佛，也没有颜色，也没有物质，非说非说。梦里的佛没有佛，所以他呢也没有说，也不是说没有说，哎，好理解吧，就是他根本就没佛，你说他说了也不对，你说他没说也不对，哎，说那不是佛说我一个字没说吗，那就是方便说，哎，那就是这个对这个道理还这个道理还没听明白，他就给你用这个说法来告诉你说，我呀在梦里头没有真佛，我没有真的说一个字儿。我你听见我说的那个字儿，那是说的那个话是什么呢，是这个梦中的假象，哎，我们这个经呢我们就讲是讲得更彻底，你听到佛说的所有的话都是你的种子，你的心感应到佛心之后，你的意识给你用你的种子升起来的声音，升起来的这个话，实际上梦中佛没有说，没有不说，哎，非表了，非无表了，表了是指的这个表示，哎，表示表象，就是比如说佛呀，这个说话呀，表情啊，动作呀，这都是表了，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表色，哎，这个表色是什么呢？表色。表色就是颜色，哎，非表了，非无表了， 就是说佛在这个梦中啊，没有说我要用给你显现什么颜色，显现什么声音，让你来了解我，没有这个梦中佛没有这个分别，非无表了，也不是说没这个，这都是注意一定要记住，这是指的梦中佛，非表了，非无表了。哎，说这个，我看到佛做动作了，我看到佛说话了，我听见声音了，那是表了吗？那不是。那是你的梦，哎，不是佛的表了，是你的梦。注意，这儿非表了，是说佛没有在梦中给你显现什么东西。如果你认为梦中佛给你显现了什么东西，就变成什么邪见了。你认为梦中有佛，梦中佛说话了，梦中佛有所表示，是吧？这就是邪见。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了义不了义。现在这个经讲的是了义，哎，梦中没有佛，佛没有思想，没有分别，没有任何表示，这是了义。听，如果你听懂了，那当然更好；如果你听不懂，也不要用它去否定这个其他的佛说的话。哎，说佛这说的自相矛盾了，你就记住一个铁律：佛是最高智慧。我们一般人都很少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话，哎，佛怎么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话呢？哎，他是给各个众生，为了就是度各种的众生，他有不同的药，要开不同的方，哎，在他那儿没有自相矛盾的。你要看懂，你要看懂为什么给他这样说，为什么给他这样说，你要看懂了，他佛不会绝对没有自相矛盾的。所以啊，不要自己学不懂，然后就去这个乱说啊，就说这个你这理解的不对啊，佛这个这就怎么着怎么着了，好好学，哎，先不要这个以为自己学好了，在那儿这个说三道四吧，哎，好好学，很不容易学懂的，哎，好，我们接着看啊，佛用太阳来比喻这个梦中的佛，哎。取哪一点呢？取太阳是没有分别的，哎，没有思维的。佛说如来也是这样，梦中的佛没有分别，没有思维，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梦里有佛，梦里啊喜欢我了，梦里不，佛不管我了啊，什么不，你不，这都是邪见，哎，是讲这个道理。好，下边啊，说梦中的佛呀，非见非无见，就是这个见就是看见嘛，无见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们梦中反复经常，哎呀，这个佛看他知道不知道啊？看见我这个做了这么大的功德了吗？佛知道不知道啊？佛看见了没看见啊？哎，这都是梦中你的妄想，佛不存在看见看不见。为什么呀？因为真实情况是你跟佛心重合在一起，那有什么见不见的呀？你的全部感觉、见闻觉知、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所有信息，佛同体。是不是啊？哎，哪存在见不见的问题啊？根本不存在你梦中想的这个，哎呀，佛知道不知道啊？佛看见，看见没看见啊？哎，根本不存在那个问题。佛是同体大悲，你有什么起心动念，佛菩萨心都重合在一起，跟你体会的真真的。哎，你像同体嘛，都重合在一起，他能不清楚吗？所以呢，梦中的佛不存在说。见了没见？哎，非眼镜，非眼镜，就是这是这个佛看见的境界，哎，或者是说不是眼的境界，是天眼的境界，是什么佛眼的境界？不存在那些，哎，佛根本就没有眼，哎，梦里头没有眼。那无说佛有无眼怎么说啊？那就是给梦中这个众生的方便说，是不是啊？实际上佛就是佛就是个心，哎，我们呢？虽然做梦，但实际上也只有心。哎，世界上只有心，三界唯有心，心跟心重合在一起，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交流，都是在这个心之间的感应完成的。只有心的活动，没有眼呐、见呐，非开导，非不开导。梦中佛没有说这个啊，那个佛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哎，佛不理我，不开导。哎，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但是呢，你做梦会梦到这种假象，会做这个梦。 这个梦的原因并不是梦中有一个佛对你进行开导了，而是什么呀？你的心跟佛心感应到佛心里的信息了，你的意识把这个信息翻译成了，因为佛心里都是形象啊。哎，佛，你想他全部圆满佛法的记忆，那相当的记忆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听过无数佛的说法的记忆，是不是啊？所以你一看你有什么问题，你跟佛心相应了，就感应到前边的佛，或者这个佛做菩萨的时候，或者这个佛做佛的时候，给其他众生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个答案，那个形象，佛正在说什么话，你就感应到了。哎，因为你这就是跟播频道一样，哎，你现在在哪方面有问题了，哎，你跟佛只要能相应到，你就能感知到佛心里的那个佛说法的那个形象，然后呢，你的意识就给你在梦里翻译，用这个色声香味触翻译一个假的一个假象，哎，佛就好像这个佛给你说了话了，哎，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你的心感知了，心的感知就会留下记忆，哎，所以我们这个心对这个其他心的感知啊，绝大部分的感知我们都不知道。哎，但是呢已经留下记忆了，哎，所以这个你梦到佛对你说话呀，并不是梦中有佛对你在说话，而是你对佛心的感应，你的意识给你翻译了一个假的像，哎，假的佛像，假的声音，全是你意识。所以这个梦到佛呀，不要这个梦到佛说佛就是那样说的，你梦到这个佛呀不一定这个准确，哎，不一定准确，因为你对佛心的感应程度决定你得到多少信息，哎，你那个一个是不一定准确，哎，再一个这都是用你的色声香味触升起的，还有其他的那个情况，你比如说魔可能呢，他一看你这个就是说你可能能中魔。他可能就变化一个佛菩萨的形象给你梦里头托个梦，是不是啊？这个很复杂，哎，你就是知道说梦里没佛，梦里佛不会这个有分别作意，哎，不会说话，你梦到的这个佛，或者是你就是在生死长梦当中见到的佛，那都是什么呀？都是你跟佛心相应，你的意识翻译的梦境，哎，所以呢这个梦中没有佛，他不会对你开导不开导，非得果非不得果，梦中说啊佛成佛了，佛还没成佛，还是菩萨，没有这回事，非分别非不分别，哎，梦里没有佛，所以他也不会说这儿分别那儿不分别，非离分别非不离分别，哎，就是佛跟他说，佛跟你说了，我正的境界没有分别，哎，离色声香味触耳声起心，哎，那是我的真实境界，实际上这都是什么呀？梦中的话，哎，实际上这个非不离分别，就是就是你看到我们看到的佛都不离分别，是吧？一看佛说阿难，你去干什么干什么，都是分别吗？实际上这都是假象，都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感应到佛心之后，你做的梦，完全是你梦中的事儿。佛没有梦，没有梦中佛，没有分别，佛的心已经不动了。注意我说的这个不动是指的它就是时间上不变化了，不是说它就是死了不生灭了，哎，不是那个不动。这就是那个常，常呢有两种常，一个叫不变常，一个叫不断常，哎，这个我说的这个是不断常，就是佛心呢它还是在刹那生灭的，因为众生要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就是刹那生灭的嘛，啊，这只能是方便说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从梦中醒来看到的心究竟是什么状态，因为那个状态呢是没有时间没有分别，没有时间啊，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就不存在刹那生灭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哎，但是呢我们在梦中的凡夫只能用梦中的这个事情来猜想真实，是吧？所以只能用这个刹那生灭什么这些来这种方式来猜真心，但是肯定不是那样，看这个佛不管佛的真心，我们自己的真心的存在也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所以这个就是说 整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吧，说这个梦中没有佛，所以梦中的佛也不会起分别，也不会断分别。这个这是正见，你得了这个了一见之后，然后呢，那你说梦中没有佛，那我还这个学不学佛呀？还要学，因为你梦中学佛是为了什么呢？留下正见记忆，这些你起心动念要学佛，你梦中要这个梦中佛呢，是一个我们说过啊，是滞后的，你心里头其实活动已经都完成了。然后一个监控器呢，意识给这个就是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已经是滞后的一个翻译，滞后的一个显现。就是说你我要学佛，我要成佛，这些都是你真实存在的心的起心动念，那是真实存在的。你跟佛心相应，学到了新的道理，那也是真实存在的，也会留下新的记忆。你会进步。梦中就是你那个监控器上的那个佛，监控器上的你，梦中的佛，梦中的你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心，没有人，没有法，心外无法，所以你在监控器上看到的东西都不存在。先讲这么多吧，我们再往下来啊。妙吉祥，如来日轮光明于三界中普遍照耀，就是如来就像太阳一样，日轮就是太阳，说这个如来就像太阳光一样于三界中普遍照耀，那个太阳不是就照三界嘛，是吧，就是天上也照啊，所照亦无中边障碍，就是说如来就像太阳照大地一样，照这个世界一样，他所照啊无中边障碍。什么叫中边障碍呢？就是中就是中间，边就是边上，就是说太阳在照这个大地的时候啊，他没有说我以哪儿为中心，重点是照哪儿，没有这个，是吧，他就是太阳呢，就是他就是自己在运行，他也没有我们看到的光，他就是自己在运行，所以呢他不所照，就是太阳照哪儿照的地方呢，没有说这是重点，这是中心，那是边儿，不重要，障碍说我照这儿不照那儿，没有这些，就太阳没有分别。如来也是这样，真正的如来，如来的真身在我们梦中给我们的显现没有分别，没有说我度他我不度他，我多度点少度点，没有这些，他没有障碍。那障碍在哪儿啊？障碍分别都在我们众生心中，就是在你心中，你跟佛之间有多大障碍，你能得到多少佛法，完全取决于你学佛这个记忆，就是跟佛心里的记忆相同的记忆有多少。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学懂了多少如来说的话，你得到了多少正见，你正闻熏习了多少佛法，这个决定你梦到什么样的佛。如来所放至日光明，先照菩萨身孤大山，这都是指的梦中的啊。说如来这个跟梦中凡夫，梦中的凡夫见如来，见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呀？是学大乘的。如来所放至日光明，如来的智慧就像太阳一样，智慧的光明。这个光明干什么呀？先照菩萨身故大山，就好像须弥山一样，菩萨修的最好最高，佛呢跟你就容易相应，佛刚出现就照着你了，就照着菩萨了。所以呢学大乘的，这都是无始劫来积累深厚的善根，学了人天上法，学了小乘，学了这个就是叫圆觉，什么都经过都学过，最后又发菩提心学菩萨。学菩萨你得达到真正发菩提心才叫菩萨，你像现在好多人一说哇，我是大乘，实际上连小乘都不是，就是个普通凡夫，连那个真正的佛教徒都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是你听懂佛说的大意才叫真正的佛教，你离正确的理解佛是什么，佛是觉者是什么意思， 你大意你得知道，哎，你才能真正发菩提心，那才叫菩萨。现在很多人，哎，都是那个就是世间凡夫见，哎，外道邪见，哎，但是呢，你说外道邪见学佛也好啊，哎，也是，就是说你要成佛，这都是必经的阶段。梦中啊，你这个菩萨是先见佛的，先这个跟佛相应最多，先照菩萨神谷大山，次照住缘啊，住缘觉乘，住众生等。哎，你看这个次序就是什么呀？你跟佛心相应的程度是吧？你跟佛心相应程度越多，你跟他共振越多，你跟他思想相合越多，哎，你呢就得到的加持就多，啊。所以呢，除了学大乘的，那就是圆觉乘比这个罗汉要这个学佛学的多。哎，因为圆觉都是发过菩提心的，但是呢，大乘的法他没学懂，哎，他这个修的还是小乘，这叫圆觉，哎，就是不是真正的大乘，不是真正的佛，哎，不是真正的觉悟。次照住声闻乘住众生等，哎。这声闻乘呢，就是纯粹的小乘，哎，就是认为世界是真实的，然后呢，就光学这个人无我，哎，学圆满了可以证个阿罗汉，这就比圆觉、比发过菩提心的这个小乘人，这就差一些了。次照善根深故信解众生，然后呢，就照什么呀？信佛的，哎，这个信不变啊，信不退，哎。听到佛法就高兴，嗯，深故信解，哎，也能看懂佛经，但是呢，他还没学到这个就是正果的程度，哎，还没学到这个，就是能够正小乘、正大乘都不行，哎，刚信佛吧。次照着边执者及邪定聚众生，着边执者是什么呢？边是边见。哎，中见，我们那个正见叫中道见，叫中见。哎，是这个中的意思啊，不是说不左不右为中，不是那个意思，那是那个中庸，那是那个儒家。哎，儒家的中庸就是不要偏执，哎，不要走极端，哎，这个左右都离远一点，哎，你走在中间，那叫实际上那跟你那个中间跟两边是一个层次，是吧？就是这个左右歪一点的歪的程度的问题，这个中观见就是佛说的这个中道见，哎，不是说你走在道路中间，这个中是什么呀？是不邪不歪不邪正的意思，所以中见是正见的意思，中道见就是正道见，哎，道是真理，哎，正确的真理的见解，哎，正见的意思，记住。那边见是什么呢？就是邪见，所以这个儒家是你走极端吧不好，哎，走中间好，但是那都对，哎，都走的对，就是你走极端了你也在走，但是呢效果不好，所以这个完全两回事啊，记住，中国的中道见，中国的中庸见不是佛的中道见，哎，中道见、中观见是。正的意思，哎，就是不歪不邪，我找到真理了，这叫中道见，就是正确的真理的见解。边见就是邪见了，哎，边见就是跟这个正相反的。中道见就很简单嘛，就是我们面前是梦，一切都是空，是吧？你说龙树菩萨就是讲所有的法空空的这个一点不剩，是吧？特别彻底，这叫中道见。什么呀？正确。是真理真相，哎，真见正见，这叫中道见，哎，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边见了。边见就是这个邪见，不正确的，歪了邪了，那叫边见。边执者就是执着边见、执着邪见的人。说那个信佛的人，哎，跟佛呢，这个就是佛照的早嘛，就是跟你加持多、相应多，是吧？再就是该照谁了呢？就是边执见，就是他也找真理，但是他没找到，他找到的这个是邪见，哎，把邪见当成真理，这样的人，哎，这是这个再就该照他们了。 说支招邪见的佛怎么照啊？佛对他的影响加持会让他怎么样？增加学边见的障碍。哎，让他呢这个少学边见，少学邪见。哎，因为我们佛心跟我们是重合在一起的，它是客观起作用的。记住，佛并没有分别说 这个人是邪见，我要障碍他一下，没有。佛心客观起作用，他就只要你跟佛心重合在一起，佛对你就发生作用。对这个边执者，就执着邪见的人发生什么作用？就是有佛心跟你相应，这个重合在一起，由于这个影响力，你对邪见的执着就不会这个就是不会像没有佛的加持那样这个严重。哎，这就是佛对他的这个照。邪定聚众生，最后这个邪定聚呢，这个是一共分三种情况，就是聚，就是这个你也可以理解聚什么呀，聚在一块聚集，你就想象是所有众生心都是聚集嘛，积极。哎，心就是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心，在梵文里头那个词的意思就是积极，就是我们的心都是记忆堆起来的，聚起来的。邪定聚是这个聚分三种众生，就是我们都是一堆心是吧，人人都是心，都是聚，都是这个心，你就把聚想成心。说这个心呢分三大类，一个叫邪定聚，一个叫正定聚，一个叫不定聚。这个定是确定了的意思，不是打坐的意思，是确定了。这个邪定聚是什么呢？是确定了邪见的聚集。那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哎，佛说色是空就是不对的。哎，定聚就是他这个邪见是确定了的，不动摇的。哎，注意这个呀也是指你一生。哎，你这一生是邪定聚，就是说你是绝对不会学佛的，你就是一个顽固的这个科学家。哎，这叫邪定聚。它不是这个永远定的。哎，因为我们的心时刻都在变化是吧，时刻都在换新种子，寻这个寻新的这个寻新的种子进去，所以它是变的。但是这个变什么叫定呢？就是你这一生是不动的。哎，这一生你肯定就是坚持邪见，你不会学佛的。哎，这叫邪定聚。这是一类众生。还一类众生呢叫正定聚，就是这个人呢发菩提心什么这个已经不退转了。哎，我就是学佛正见，哎，我就是这个要正闻熏习，我就是要从梦中醒来，我就是要成佛，这个也定了，就是你谁也拉不退他，谁也这个动摇不了他，正定聚，正见聚集却是确定了，不会退，哎，这叫正定聚众生。然后第三种众生叫不定聚众生，就是什么呀？邪见，当然没学正见之前全是邪见了，邪见有。哎，正见也有，正见也不少，哎，但是呢都没定，就是在那晃是吧。哎，这个是邪见正见啊，在整天在那儿这个还在那儿学习，不定聚，这叫就是或者这样说也行，已经离了邪定了。哎，就是如果是邪定聚他不学佛是吧，他学佛了就是离了邪定了，他开始怀疑了，我这个是不是不是正见啊，是不是佛说的对啊，他开始学这个熏习正见了。但是呢也没学到这个就是说肯定佛说的是对的，我就学佛了，我不学别的了，也没到正定聚，这个之间叫不定聚，就是邪见正见都有在那晃。这个最后照的就是这个邪定聚众生。哎，就是那个坚决反对佛法，是这个坚决不学佛的这样的众生。你看连这个坚决不学佛的众生佛都照，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佛心跟这些众生也是重合在一起的呀，你重合在一起它就会发生作用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宇宙当中的星球一样，你宇宙当中所有的星球对所有的星球都是有作用的是吧，你拿掉一个星球，这个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都要变。哎，运行的这个轨道啊，什么这个磁场啊，什么万有引力啊都要变。哎，质量都要变。 所以呢，这个佛呀，佛心跟所有众生重合在一起，所以他对那个罪恶的众生也是有加持的。就是如果没有佛心的加持，他不会这么好，哎，他会更糟糕，就是这个意思。嗯，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到吧。这个你们得反复学，反复听，反复的琢磨这里头道理，这个里头道理很深的，很了义。好，我们就到这，大家各自回想。